各位早，我们继续灵修《希伯来书》12章3到13节。我们先来祷告，求上帝的带领。天父上帝，求你继续带领我们来灵修《希伯来书》12章3到13节。这是我们第四次灵修《希伯来书》的第12章。你记得你自己的仆人对今天的百姓讲话，就求你自己来使你百姓进入你自己的引领和丰盛的生命，并得与你的圣洁的性情有份。愿你来动工赐福。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霍金啊曾经说过，世界上最让人感动的是遥远的相似性。当然霍金这样的说法是因为他相信有无限个平行的宇宙，好以此来推翻这个宇宙是上帝所创造的，是有其独一无二之处。不过透过这句话呀，我觉得世界上最让人感动的是神圣的相似性，也就是这一位神竟然肯与照着他形象所造的人认同，这个世界竟然可以和天堂有连接，竟然也可以有类比，神和人可以沟通，恩典和罪恶可以相遇，以至于能够以恩来胜罪。还有比这更让人感动的吗？不是遥远的相似性，而是神圣的相似性，竟然在神的眼中看到了我的身影，在茫茫人海中竟然有一位创造天地万物、创造所有时空的神如此深情地呼喊我的名字，我又算什么呢？我又是何等的沧海一粟，但是却能够被纳入他爱的手掌。所以神哪怕给我一些波折与磨难，也更显出他的深恩厚爱。这也正是希伯来书12章3到13节作者对读者的勉励与鼓舞。至今还记得多年前我们给一位高校的老教授来传讲福音，那一位老教授啊，他已经退休多年，他说自己啊在信仰上挣扎了多年，圣经也看过，但是呢总觉得神、信仰、基督教是美好的，却总是难以让他承认是真实的。我至今仍记得他讲的一句话，只要他是真的，哪怕看起来不美，甚至上帝给我很多的痛苦，我都可以忍受。是的，我们透过希伯来书11章早就知道圣经是真实的，信仰不是迷信，不是盲目的，能够在实际的经历中让我们因着信而看见实地，因着信而得到确据。所以当我们在各样的痛苦磨难中 能够与神的圣洁有份的时候，我们岂不就像一棵枯干的草经历了春天而变绿了吗？我们何必再到处去寻找春天呢？并非只是梅花开在我自家院落，更是这梅花在我生命中开放，让我知道春天已来。在这一段经文中啊，也让我们可以更深入的默想与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关联。在不少人的生命中啊，信仰呢常常是有模糊和仪式化的倾向，就像雅各在他的生命中，信仰一开始是遥远和模糊的，除非他开始走向旷野，学着自己去依靠神。当我们学着自己依靠神的时候，那些外在的仪式和我们的宗教的习惯突然间仿佛就崩塌了，神仿佛一下子就隐没不见了。但恰恰是这样的一种稍微的隐藏，好让我们更殷切的来寻见他，好让我们自己能真实的经历到他。所以在创世纪28章，雅各离开父亲的帐篷，也道别了父亲的神，开始走向他自己的神。他出了别示巴，向哈兰走去，到了一个地方，因为太阳落了，就在那里住宿，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，在那里躺卧睡了。他梦见了天梯，于是啊，他说：“耶和华真在这里，我竟不知道。”这地方何等可畏，这不是别的，乃是神的殿，也是天的门。这殿和门未必只在爸爸的帐篷中，也在他的生命中向他敞开了。于是雅各倾倒起来，把所枕的石头立作柱子，浇油在上面，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。这个时候雅各与神的交往也让人耐人寻味，他许愿说：“神若与我同在，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，又给我食物吃，衣服穿，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，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，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。凡你所赐给我的，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。”这是一个刚刚开始与神交往的人，他向神发出的许愿和祷告。这样的许愿和祷告很像是交易，有人这样去跟朋友，去跟上帝来交谈的吗？人有什么资格可以跟上帝讨价还价呢？不过呀，雅各也开始在他的生命中有了一道天光，他是那样的贪婪、自私、患得患失，充满了最终的愁苦。但是这一道天光在他生命中，他永远记得，也记在圣经中作证。后来到了创世纪32章，雅各与神摔跤。到了33章，他的腿瘸了，但是也得到了神的祝福。这个时候他与神的关系就发生了更新和改变。因此到了创世纪35章，神对雅各说：“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，也要自洁。”这个时候雅各和他的一家 就更深的与神的圣洁有份。雅各的生命发生了惊人的更新和改变。所以到创世纪48章的时候，雅各给约瑟的两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来祝福。他应该用右手为马拿西这个长孙来祝福，但是呢，他却把手一交叉，把右手放在以法莲的头上，把左手放在马拿西的头上，以此啊，来让我们看见真正的长子就是简单的一个交叉，是领受来的，不是抓取来的。雅各的名字本来就是抓取的意思，但是神却给他改名叫以色列，也就是神的王子。这王子的身份是神赏赐给他的。老年的雅各终于明白了这一点，所以希伯来书11章添上了一个惊人的细节，说雅各是扶着杖头在床上敬拜神，他扶着他的拐杖在床上来敬拜神。扶着杖头敬拜神表明了他的软弱背后有神的强壮，恩典终于使他的性情柔和，而温柔的人承受地土，他也真正的与神的圣洁有份。关键不是雅各做了什么，而是他自己的生命中见证了什么，他的生命又经历了什么。各位朋友，你也许经历各样的患难，在这些患难中，路易斯说，小的痛苦和患难是神的微语，就是微小的言语，但是大的痛苦和患难是神在你生命中呐喊。上帝在喊什么呢？你看到的也许是失眠，但是神也许在喊你来想一想我吧，来读一读我的话吧。所以有一位肢体他失眠的时候就去读约翰福音，奇妙的是神借着约翰福音治好了他的失眠。因此他偶尔失眠的时候就想，神又在呼唤我去读他的话，与他亲近了。有比睡觉更美好的事儿，就是去昼夜默想耶和华的言语，把他的话当成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。得与神的性情和圣洁有份，我们都能晓得，从人自身来说绝对不能。正如上一讲我们提到约伯说，谁能使洁净之物出于污秽之中呢？无论谁也不能，但是神呢？我至今还记得有一次在一辆公车上看见一位非常惊艳的美女。这个时候啊，人的本性就想多看几眼，也容易想入非非。但是那一刻啊，我就在神面前祷告，求神使我不去有那种肮脏污秽的念头和邪淫的目光。结果呢，神在一刹那使我的心思意念和目光发生了惊人的改变。我就看似无意中看到了那一位美女穿的白色的干净的衬衫的领子，然后看这个领子的时候啊，竟然一下子就想到自己的女儿，然后对女性的那样一种尊重和怜惜之情一下子涌上了心头，自己一下子就 涌上了眼泪，为着自己的那样一种肮脏不洁的想着涌出来的念头而感到无比羞愧，也因这神赐的圣洁的柔情和一份代祷的感动，以及因着神的创造而感恩和惊叹的欣喜都涌上心头。这一切怎么可能发生呢？因为有神，他是我们在各样经历中让我们经历他，好与他的圣洁有份。也愿你能经历他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深深感恩，因为你能使我们这些污秽肮脏之人得与你圣洁有份。愿你以圣洁爱充满每一位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